新，品种多样。这个十月就用绿航猕猴桃唤醒你的味蕾吧。
是 AM 九零零 FM 九八点一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打开你的手机，下载一个在南京左下角紫金 LINE 直播互动等着你。生活当中遇难题，兄弟姐妹别着急，先去里面留个言，我们互帮互助一对一。快乐和欢喜记得分享，街头巷尾皆是美景，你得懂得欣赏。我们在这等你，不再需要收音机，我们在这等你，只要一个 APP， 关心区别就等你来。在南京，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10月20号，南京电视台首届萌宠嘉年华开幕了，南京首次规模最大最好玩的萌宠嘉年华，活动地点江宁银杏湖露营区，报名热线84631001，网络报名公众号南京18频道，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欢迎报名生存大挑战，你们每个人可以拿到2300元的生存金。
2300元？挑战多久？
365天。
啊，那每天只有6.3块，连盒饭都不够呀。
可以打短工吗？可以募捐吗？
不可以。2300元每天6.3块，不仅包含你们一年的衣食住行，还包括你们的疾病和各种意外风险。
这哪是生存挑战，这是生死挑战吗？
开玩笑的吧，
这怎么可能？
现实超乎你的想象，我国有3000多万人年收入还不到2300元。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0月17号，中国扶贫日。
秋十月好天气，正是游玩好时候。
10月20到21日，来汤山参加温泉帐篷露营节吧！美食烧烤、音乐节、篝火晚会、乐队演奏、帐篷露营，超多趣味活动，让你嗨翻天！
在南京 APP 还有特惠大礼包，89元即可享受温泉门票、探险乐园体验券，还有各种优惠权益，赶紧来抢购吧！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苏邦金初乳为您整点报时。
苏邦金初乳金秋活动升级啦，
金秋好礼大放送，买赠活动大优惠，名牌食用油、韩式不粘锅、养生保健枕、纳米驼绒被，会员积分还能换旅游，欢迎新老顾客光临，详询83351550。
国食建字暨2004-0423，苏食建广审第2018-030000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2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哎呦，爸爸晃。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关爱大众健康，为您寻医问药。调频98.1，中波900，南京电台专业健康节目《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
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用药成为 工作和生活中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都说呀，糖尿病人有五驾马车，那么其中呢，怎么样去服药的管理呢，也是其中的一驾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会给大家呢带来关于用药的指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南京药学会的指导老师朱所芳，有请，欢迎朱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每个月又和大家相聚了，那南京药学会的药师会给大家带来用药方面的解惑。
嗯，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于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啊，也就是原来的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的药学部的临床药学的胡丹丹。丹丹你好。
哎，老师好。
嗯，丹丹在之前非常的认真哦，应该说把我们围绕着糖尿病的用药啊，都做了精心的准备。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呢带来这方面的指导啊。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84561888。84561888，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围绕着一些自己的一些用药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的用药问题啊，欢迎大家呢打来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84561888。
关爱大众健康，为您寻医问药，调频98.1，中波900，南京电台专业健康节目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
说到这个糖尿病啊，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不说。丹丹我就想问您啊，您在临床一线，您觉得糖尿病患者呀，这个在用药中间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您自己的体会啊。
各位听众好，我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像患者提出来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他们用药的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就是可能用药不是很规律，然后依存性很差。
你讲的不规律也就是没有按时按量，还是就是怎么其他的理解呢？
按时按量是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像是一些患者觉得自己的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可能就自行断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要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还得把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管理水平可能还得说一下啊。你刚才说有不少人觉得糖尿病血糖管理的不错，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像他们会觉得在平常的自我血糖监测的过程中，血糖的水平都是正常的，然后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的血糖控制得很好，然后药物用不用的话也会无所谓了。
完全是根据自己测血糖。
对，
然后也比较简单啊，然后这个血糖跟血压一样的方便，在家里面量，对吧？
对，
看，诶，我血糖不错嘛，5.几6.几，对吧？然后就把它就自己停掉了。那对这个问题，丹丹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赶紧来说。
血糖的话，高血糖它是一个慢性病，然后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过程的，然后也很少说有一个什么治愈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而且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健康，而不是说不用药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服用的药物也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需要根据一个血糖的一个控制情况，然后是否有一些血糖的波动来进行调整。如果说您觉得您目前的血糖控制的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以推荐您继续使用目前的一个降糖的一个方案。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血糖偏低，或者就是低血糖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去减少一个用药的量，但是呢这个是不能贸然去停的。每个糖尿病要根据一个自己的情况，还有需要把自己平时监测血糖的情况去跟自己的医生去反映，然后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来调整用药，然后循序渐进。千万不能因为血糖控制良好就擅自更改一个方案，这样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病情加重。
我看到你在准备的材料中间就说到这个监测好像还要几个点，对吧？
对，
看到了空腹一次，对吧？
三餐的情况，一般最有效也就最全面的一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七点监测法，像是三餐的前后以及睡前睡觉前来测量一个血糖，这样可以帮助自己去了解不同时段的自身血糖的一个变化，以及血糖以及高血糖患者在治疗的情况下一个血糖的一个控制情况。
那我们虽然今天您是药师啊，临床药师，不是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您刚才说到了空腹三餐后两小时，睡前凌晨三点，那是不是每天都要去测手指头，测这么多次呀？
当然这个也不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推荐的这个七点测量法是在一些调整方案、调整治疗方案，或者是刚开始接受治疗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这样可以更好的方便我们去了解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来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如果您的血糖一直控制的还可以，这样的话，当然也就不需要去天天这个七点监测法。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呢是分几个环节啊，这个七点是刚刚开始得了糖尿病，也叫初发，初步的初啊，初发。然后呢，就是说刚刚医生给我们调整的时候呢是采用，往后呢就是久病成良医了啊，可能一天一到两次也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服药呢，首先是不能自行停药，这个刚才丹丹说了啊。另外呢，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监测啊也好，还有这个饮食的指导，对吧？运动的指导和服药一样重要，是吧？
对。像饮食和运动的话，也是五驾马车中的其中两项，一个比较基础的去控制血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措施。
所以对于糖尿病的运动啊，糖尿病的这个饮食啊，我们在小方健康网节目中间啊，也不晓得说过多少次了啊。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呢大多数还是管理的蛮好的，因为糖尿病是作为慢性中间的一种啊。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针对药物啊，用药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打来电话，我们将会针对您的用药的一些难题困惑给予指导。
南京经济广播听众电话参与系统升级换代了，新系统更智能更便捷，参与听众可多人排队等候，即日起参与节目的听众就可拨打新的热线电话84561888，接通后根据电脑语音提示拨2，即可参与南京经济广播热线节目，技术的升级将带给您更周到的服务。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方健康网节目，今天来自于我们南京药学会药师来到我们直播室，指导我们的糖尿病的安全用药。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那我们想问问指导老师朱老师啊，对于糖尿病的这个用药，实际上在医院里面可能占的地位还蛮高的哦。
因为是这样，就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在我们糖尿病的就是发病率里面，其实十个人里面基本上是有一个的，然后在代谢紊乱里面的也是更高发的，所以呢现在在中国就是生活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这个也低龄化的趋势也比较明确，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话题，就大家对糖尿病应该基本上人人都是很关心的。
糖尿病好像现在已经从原来的少见，对吧？
对，
变成了一个流行病，是吧？
对，因为以前的人就是在像我们的父母是那种饥饿年代的，基本上是吃不饱的一个状态，所以血糖也不会就是非常的高。那现在我们的饮食的供应啊，然后丰富化，包括我们的高蛋白啊，油炸类的这些食物，那使我们的那个体脂这种脂肪就非常高，那这时候我们在长期累月，我们常常说当你一旦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基本上在10年这个期间你的 脂质代谢已经发生了异常，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控制好自己，就是在首先在饮食上对自己的控制。当然当我们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就像我们胡药师说的一样，就不能够随意的停药，这也是我们现行老人家他会觉得说，诶，我血糖好了，我是不是就不要用药啦，然后是不是吃一些其他的中药就可以代替啦，然后他也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像我的大伯他就是糖尿病，他以前曾经就是用那个秤每天去称我要吃什么，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没有糖尿病的，那他的这个糖尿病应该是因为就是生活的好转引起的，就是二型糖尿病的多发，然后他对自我的饮食要求非常的严苛，然后他有时候就是说那我的用药是不是不用了。其实管理好的就是糖尿病人，他会用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单品种的药物来治疗，可能当你有并发症或者并发症有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的时候，可能就要多种药物联合来治疗的时候，那这是更不能停掉的。所以糖尿病并不是很可怕，它的并发症是我们最担心的，对眼睛啊，对腿部啊，对心血管，那这些是比较可怕的。还有一些呢，主要就是有一型糖尿病或糖尿病家族史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咨询我，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才13岁到了医院以后血糖就20毫摩尔了，然后当时他就给我看一下他的那个血糖，我说他怎么可能这么高，那你血糖只要高于7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然后他才知道他的母亲是一型糖尿病，那母亲是一型糖尿病，他对他子女就这个遗传性还是很高的，他就没有关注，所以以至于他的小朋友已经有糖尿病，包括现在已经是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在当地的急诊，因为他不是在是在南通，当地的急诊对他就已经有点束手无策，就是希望让他到南京大型的酸钾，对，
酮症酸中毒的一个危重的一个情况，
对对，
一型糖尿病孩子多见，
对，
他的需要终身的去打胰岛素的，
就是、对、他，而且他竟然还很就是很说，我是不是可以我的孩子不打胰岛素？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说他对就是尤其是糖尿病的糖妈妈。对自己的认知不够，然后对小孩尤其你要关注你的孩子的糖尿病，就是血糖的状况，然后你要经常监测，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体重就比较重，然后也比较爱吃肉食类的东西，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你的血糖是要控制的。那血糖的症状是什么，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小女孩，她三多一少的症状已经很明确了，就但他们家人不知道，她突然体重瘦了20多斤，他以为说，哎，这个青春期的小女孩是不是要减肥？所以一点都没有关注到。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一定在生活常识上，我们一定要关注的。那后续一旦有了，那我们就要规范的像胰岛素的用药。刚才我们说的七点的法，监测法，它主要是对糖尿病控制不好的人。比如我们的血糖没有控制在正常的范围，那监测我们血糖的是糖化血红蛋白。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它是会观察我们前三个月血糖控制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的不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并没有控制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七点的监测法。还有就是凌晨三点为什么要监测，大家会觉得啊，这我睡着了我不要关心，其实糖尿病人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低血糖，
对
他用了药，尤其在凌晨三点钟很容易在这个时间发生低血糖，因为有些低血糖对脑部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词叫黎明现象，
对对对，所以
前段时间我还专门去学习了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低血糖的不良反应要比高血糖的不良反应更凶险，
对，对他，因为他对脑部的损害这种不可逆转性，这个更可怕。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得了糖尿病的病人，口袋里面一定要揣块糖，这是常识性的。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血糖头有头晕，有低血糖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糖分，不然这时候对我们个人的损害还是会比较大的。
是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有关于服药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61888，84561888已经开通了啊。来自于南京医药学会的指导老师啊，朱老师，以及来自于我们这个东部战区啊空军医院的丹丹，在我们直播室给大家来聊关于糖尿病的安全用药问题。朱老师啊，我也在想的怎么样做好今天的这档节目，与其说是指导 大家的用药安全，更多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指导。
对对，
对于糖尿病来说啊、哦，
对，因为在我们用药上面，是我们希望首先是调节，因为在生活方式的调整上，其实对降血糖，尤其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比如说我在盐的控制上，运动上，每天有一周有三次30分钟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一个运动，对我们的血糖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生活方式的药品。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药师也不仅是拿着这个药片，
对
吧？指导大家，你服半颗一颗，
对，
也是有很大的。您刚才说到一个啊、生活方式的处方。
对
对吧？
所以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血糖的管理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当我们生活方式不可调整的时候，这时候用药就是一种帮助了。那我们就可能比如说我一餐到过年过节作为糖尿病人的时候，我想多吃一点，因为人总是有口福之欲，你说我们生下来每天都得吃饭。你说像我大伯那样，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就每天有一杆秤，每天称自己的碳水化合物吃多少，素菜菜吃多少，包括他对那个所有的水果的糖分含量是多少，他对自己很苛刻。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大家常常说我们都不吃了，这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餐多吃的时候，那我们在用药上就要及时调整。比如说打胰岛素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换算我们降一个单位的胰岛素能降多少的血糖，那我们吃的药有多少，那我们就要可能要追加一到两个单位，那这样对我们这一餐的降血糖是有帮助的。
嗯，那么对于临床一些具体的用药来说呢，丹丹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啊。您觉得针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用药指导上面啊，应该从哪几个点来切入呢？丹丹，
刚刚朱老师也说了，生活方式干预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血糖控制还是不达标的话，那我们就要进入药物治疗了。现在像市场上的那个口服降糖药的品种特别多，作用机制也不同，然后起效的时间也有差异，用药剂量也各有千秋。我们提倡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服药，这也就给我们的糖尿病人带来了各种困扰。作为一个临床药师，我觉得帮助糖尿病患者去了解各类药物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正确的去掌握一些降糖药的服用方法，就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具体呢怎么去指导？
像我们平时
在药房的时候拿药的时候，对吧，我们都说
对
这个时间窗很重要啊。尤其是一些刚刚发糖尿病的人，他可能对胰岛素啊怎么去用啊都不清楚，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怎么去知道？
像我们通常在药窗的时候，很多患者就会反映，像工作忙呀，然后服药的时间就会不固定，然后导致血糖控制的很不好。这样就要求我们对一些常用的降糖药的服药时间有一个很好的去掌握。像我们平时经常用的二甲双胍类的药物。这类药物的话，主要是通过加强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所以我们就要求它必须是在饭后服用，然后就会达到一个降血糖的作用。另外的话，也可以减少双胍这类药物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所以像这类药物就在饭后服用会比较好。然后像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这类药物，它主要是针对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去刺激去碳水化合物的这类药物，就是必须是有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的存在的基础上，药物才能发挥作用。像这类药物的话，我们就推荐它患者最好是跟每餐的第一口主食一同通服或者是搅服。当然如果在平常生活中，患者要十分的去注意一下一个降糖药的服用时间，如果不能按照要求去服药的话，那么会得不到一个好的疗效，也有可能会加重病情。这个时候我们患者会遇到一个忘服或者是漏服的情况。如果发现的时间是在进餐后的2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直接补上漏服的药物。 但是如果是超过两小时的话，像是一些短效的药物的话，我们就不用再补了。然后一些长效的药，每天服用一次的，我们还是要补上的。
也请朱老师呢对刚才丹丹说的这一番话啊，进行一个解读。为什么呢？说到这个需要解读呢，像二甲双胍，对吧？几乎糖尿病患者可能都知道。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控制二型糖尿病血糖的一个一线用药。
嗯，
就是说当我们血糖控制的就现在血糖稍微高一点的时候，然后呢患者相对又比较肥胖的话，我们都会用二甲双胍。那它最主要是减少一个肝糖原的输出和改善外周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这样子来降低血糖，所以呢它对我们的降低血糖会非常好，而且它在降低我们之前说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个金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它基本上能降低 1% 到 2%， 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减轻体重，而且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不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它不像我们胰岛素，如果用多了可能会有低血糖的风险，然后像我们磺酰胺类的这一类的药用多了也会有这样的风险。那这个呢就是说它对包括我们常常说糖尿病人他最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就是心血管事件和他的死亡风险，所以呢这个二甲双胍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可是呢二甲双胍它是一个经肾排泄的，所以当我们肾功能有问题，或者说它有可能会增加一些乳酸性酸中毒的一些风险，那这时候我们在用二甲双胍的时候就要控制了，包括有可能这一类的患者可能不使用，但是大部分的患者对二甲双胍都应该是非常好的。
嗯，你刚才提到了二甲双胍不仅是能够有效的控制糖尿病是吧，它也同时起到一些减肥的作用。
对，
前不久我就听到或者是看到网络上面有人说吃二甲双胍帮助减肥，您听到了吗？
有，就是以前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会觉得自己如果肥胖，因为它对那个肝糖原嘛，就会有个干预的作用，就当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让它的糖代谢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转化，所以呢，就会有人去用。但是二甲双胍，我觉得，在减肥这上面，我更看重还是在生活方式和饮食的调整。我觉得用药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当我们这个肥胖已经达到体脂的指数可能已经是非常高了，那这时候要用一些用药，那这时候还是需要一个内分泌的专家来根据你的目前，因为肥胖的病人你的肝肾功能不一定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时候要在医师的监控下然后再进行一个用药。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的自身状况不了解，比如说你像肾功能如果真的也有问题，它要通过肾代谢的时候你贸然用药，我觉得这个不安全，安全性不高。因为我个人在两年前，我也就是因为我当时体检的时候有轻度的脂肪肝，然后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是在生活方式和饮食，就是我们现在的碳水化合物可能是吃的太多了，因为它这也是我们糖分的主要一个来源。那我们在蔬菜类的，尤其纤维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芹菜啊、洋葱啊、这些胡萝卜啊，这些比较好的那个蔬菜上，而且不爱吃，那在这些上面我们觉得应该是着手去考虑一下饮食结构。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40%-50% 的都是碳水化合物，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降到 20% 左右，其实还是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基本上就是在饮食调整上当时体重有减到15斤以上，而且相对对于我现在的生活还是有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帮忙，就是说油炸类的然后炖煮类的，那我们多吃一些清蒸的然后这样的食物，然后对这个食物原自然的味道也会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帮忙会更大。
首先我们的观点就是不赞成对吧，非糖尿病患者是用二甲双胍去减肥。
对，不
而是从生活方式上面去调整，
对
吧。另外呢，对于二甲双胍呢这样一个服用呢，应该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糖尿病患者我觉得相比较而言都有一个全程管理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对，现在都是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在医院会有一个内分泌专业的专业医师，然后配上一个内分泌专业的临床药师，
对，
然后还会
有
一个
护士，
还有一个健教师，就是包括胰岛素应该怎么打，然后在肚皮部位啊，然后应该是怎么样循环的去注射，然后胰岛素的针头该怎么使用，那在一个团队的领导下，这样子才会使一个糖尿病人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
你看现在我 在采访社区的时候，也都有糖尿病健康小屋啊，
对对对，
还有这个糖尿病的健康课堂啊，
对，
应该讲跟其他的慢性病相比，糖尿病患者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爱啊，
对对，
那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自己要加油。
对，
对，
因为在社区现在基本上我有家庭医生，然后在慢病管理里面，尤其是就是糖尿病人和高血压病人，基本上在国家对于社区的预防一级预防里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是，
只要我觉得作为我们百姓走进自己的社区，然后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目前的血糖状况，他那边定时去测血糖啊，而且相应的就是对医保病人减轻自己的负担也会比较好。
是的，好，我们在下半场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关糖尿病服务的更多内容。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的热线84561888继续为大家服务。
DJ Fresh and DZ Rascal, how love begins.
Life scienc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小鱼从河底游过，树苗不断吸收阳光，百灵鸟在枝头哼着悦耳动听的歌谣。乐活是一种理念，乐活是一种态度。轻松陪伴，快乐生活，乐活981。
你有快乐想要分享，你有意见想要表达，或者你只是想和我说说话，来吧，下载注册在南京 APP， 点击左下角紫金 Live， 找到节目互动专区，我就在这里。
在南京 APP，南京人都在用。
由南京市商务局主办的2018第11届南京美食文化节即将开幕啦！
10月19至21日，在陆河新城市民广场，上百家的陆河特色美食等你来。此外，10月20至26日美食周期间，还可以在南京主城区50家餐厅品尝到实惠的正宗陆河美食哦。
南京美食节，精彩无限，下载在南京 APP 了解更多详情。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小方健康网节目。在今天的下午啊，2点半，南京鼓楼医院门诊楼的3楼4号学术报告厅将有举办健康家园系列讲座，由鼓楼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曹敏将会讲授间质性肺炎。在像上周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专门邀请到曹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间质性肺炎的严重程度，欢迎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自行前往参加。再说一遍，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4点，鼓楼医院在门诊楼3号楼4楼这个33楼的4号学术报告厅举办健康讲座，曹敏主任来自于鼓楼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医师讲间质性肺炎。10月18号是本周四下午的2点，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在南湖路23号。我们小方健康网呢也是庆祝今年的重阳节啊，带大家检查眼睛。大家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转92路，公交306路、39路，我们带上医保卡和小方健康网的会员证，现场免费给大家更换升级新的会员证，请大家相互转告。今天是来自于我们南京药学会的指导老师来到我们直播室，给大家带来关于糖尿病的用药指导。在上半场的节目中间，我们就说到了在糖尿病的患者用药过程中间存在着依从性，还有存在着用药时间不规律等等一些情况。而来自于南京药学会的指导老师朱老师更多的也提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药啊。下半场呢，我们继续的为大家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自于我们的药师 丹丹，胡丹丹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您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对于糖尿病的这些用药啊，这个存在的一些这个时间，对吧？还提到了，特别提到了有一种药是吃第一口饭，然后把它嚼着，对吧？跟它咽进去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我刚刚说的这种药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
嗯，
这类药物的话，主要是通过抑制碳水化合物在小肠部位的一个吸收来降低血糖的，就是必须要有碳水化合物的存在，这个药物才能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空腹就不行，
对
吧？
就是必须是吃了饭的，吃了碳水化合物的。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药师啊来接我们听众的电话。有请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小芳老师好。
你好。
两位医生好。
嗯，
我想问一下子，我现在目前吃的这个鱼是不是同时冷吃，我也搞不清楚。
嗯，你讲。
那我一个是药，一个腿疼，吃的是叫盐酸一拍利松片，还有一个中通安胶囊。
嗯，
这个是治腿的。另外一个呢，还有降血脂的，叫阿托发他定钙分三片，一个叫麦血汗胶囊，这四种药还能一起吃啊。
好，我们问一下，应该你这个是一个关节用药和血脂的用药， 对吧？
嗯，
应该从你里面来看，你有两个应该是中成药，对吧？
对。
嗯。然后是这样，以派利松和阿托帕他丁其实是可以，因为它是西药。那中成药和西药我们是建议就是分开半个小时进行服用的。
哦，
就是中成药和西药不要放在一起服用。然后你这个腿疼的毛病如果就已经改善的话，因为对于阿托帕他丁钙这个药应该是长期服用的。
嗯，
对。然后腿疼这个它主要是改善你的就是目前腿疼的这个症状，如果腿疼有缓解的话，这个药物是可以停掉的。
就是
盐酸一拍利松和就是下面的那个中成药。然后中成药方面呢，是要看这两个中成药里面有没有相互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现在不了解，就是说这两个中药成分里面是不是它的影片有相同的。
你还知道我们
对
你还知道在我们各家三甲医院都有一个药师指导的窗口。都有，然后你随便到哪家三甲医院，然后呢找到药拿药的旁边就有药师指导，都是免费给你指导的。
对，你最好把药也要带过去，因为现在中成药你讲的名字和它的成方就是在那个配就是我们的影片所构成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影片上面也要去问一下就是相应的中药师，因为影片上也是会有，比如说我一次量是多少克，不然这样子对肾功能或者肝功能的代谢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在这两个上面就要取其中的一种。那在西药方面这两个是不会互相替代的，那作为阿托帕他丁钙这个只要正常长期服用就可以了。
对，前两天我们也专门的采访过，长期服用这个他丁的话呢，
对，
要注意三个月检查一下肝肾功能。
对
哦，潘女士啊。
好，
那就这样
谢谢
啊。好，欢迎您继续听我们的广播。
谢谢，
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84561888 8456188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黄女士你好。
小王老师好，我是会员5830号。
嗯，
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我的血糖呢一直是饮食控制，医生都在医院里面住院都这样子讲，但是呢在家里面血糖餐前6点几，餐后7点几8点几。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饮食控制。我的饮食问题就是一吃到甜水果马上就高上来。
嗯，
不吃水果还好，而基本上平稳。
嗯，
就是这个一吃甜水果 就是那个
好，我们听清楚了，他就是跟他的饮食蛮有
关系的。对对对，因为他的血糖相对还不错，因为我们在糖耐量测试里面，他报的就是餐前是六点几嘛，然后餐后一小时是七点几，然后餐后两小时是八点零。那他在这个血糖的调节上，确实在胰岛素上面还是不是很稳定的，因为一般我们是餐前一小时以后会到达一个峰值，然后餐后两小时血糖就会往下降了，这时候他餐后两小时还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对饮食的敏感度会非常高，就我们在那个糖尿病人的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就是食物上，比如说有些食物它是有一个完整的食物谱的，就是说哪些食物是在餐后升血糖会特别的快，像我刚才所说的，像糖尿病人比如在水果的选择上，可能香蕉西瓜像我们的葡萄这一类，就是它升高血糖就会特别的高，那我们可能会吃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火龙果像柚子这一类的水果，对血糖的影响就不大。然后食物上像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食物和蔬菜的选择，像我讲的芹菜，其实芹菜是非常好的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它对我们纤维素的含量，对肠癌的发生也会非常好，然后对血糖病人的来说它的升高血糖的指数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这一类食物就应该多吃。可是我们常在生活中这一类食物就不太爱吃。
黄女士，你可以听从朱老师的指导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总体上面您刚才说的素质我们看来还是不错。黄女士，好吧，
对，它不算。还有一个，你要去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
对，
就是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反映了你在前面三个月血糖控制的一个水指标，因为医生可能会认为你的血糖不是特别的，就是说非常的高，那这时候首先是通过生活方式来调节，还没有到用药这个地步，但是你在生活方式的调整上一定要注重各种饮食对你的影响。
老师，我在糖化血红蛋白六点几，
那还不错
啊，好的，
很好的、
啊、好，继续加油啊、好，接下来我们的热线呢有请下一位。
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健康的小芳健康网，
再来有请下一位啊，是侯先生。侯先生你好。
哦，小芳老师好。
你好。
我是侯女士。
啊好。
我想问两位药师，我老公他患糖尿病是2010年开始的。开始我们就吃了个盐酸二甲酸瓜片，就是北京金分的。
不要说具体的厂家啊，不要说。
2块钱一盒的那个，两块钱一盒48颗的。我们是开始是吃一颗每顿，后来改成一顿吃两颗。吃两颗以后他的血糖还是高，就是一天吃6颗嘛。然后我们到那个地方医院去看，看了卫生院看，然后他给我们增加了格列比嗪昆唑片。叫我们吃，每天早晨吃一口，吃一口他就会产生低血糖。低血糖，然后我们就让他吃半颗。每次吃半颗。早晨吃半颗，然后两颗二甲酸瓜。然后中午两片二甲酸瓜，晚上两片二甲酸瓜。这样子昆唑呢，他的血糖在7.2到8.2之间。
是餐前吗？
但是偶尔的呢，也可以也有这个低血糖的反应。我想问药师，我们这个二甲酸瓜是不是要换一个呢？这个二甲酸瓜是不是很低了？是北京金分的。
觉得好便宜，是不是换一个贵一点的啊？
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国家已经有药品等效性试验了，我相信我们的药品会越来越好的。然后呢，因为是这样，你的低血糖主要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磺酰料类，就是你吃的格列比嗪引起的。对，因为它降
格列比嗪，我们吃的半颗。
对，因为它降血糖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呢，它低就是低血糖的发生就会比较高。刚才我说的，其实二甲双胍它降血糖的水平比较温和，但是它一般不太引起低血糖，所以就是二甲双胍对你的低血糖按道理是影响不大的。主要就是格列比嗪这一类的药品，还有个刚才我说的糖化血红蛋白，因为你餐后血糖是 7.2 到 8.2 之间，其实这个血糖控制还
是餐前
对，就是
这个
餐前是 7.2 到 8.2 毫摩尔，那在这个上面的状态来说，你的血糖控制的还不算特别的理想，不像前面那位阿姨她控制的就非常好，就六点几，所以你在这个血糖方面还是要注 就是还是要注意。
低血糖在傍晚的时候开始发生。
嗯，因为你想你是早晨吃。
我这个昆司片是早晨吃的。
嗯。它正好就是它的血药，但是你长期吃的话，它应该是就是浓度应该是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低血糖是会发生的嘛。你要不然就是在饮食上就是补充一下，然后缓解你现在的低血糖的状态，要不然就是在药品的结构上，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药品可以选择，就是因为格列比嗪在这个磺酰料类来说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品了。那如果你还有这样的低血糖的状况发生，其实可以调整用药。
嗯，建议你去内分泌科。
我想问一下，吃半颗可以吗？
半颗主要还是因为你的血糖，我觉得你现在餐后血糖不是太理想，
对，
而且你还没有去测过糖化血红蛋白，你的控制状况是怎么样的？
嗯，何女士啊，何女士，你现在的问题不要纠结在半颗，
对，
而是要重新调整一下饮食计划和药的计划，
药物的结构，因为
并不是说你说两块钱一盒便宜就是不好的。
对，
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先带你爱人测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嗯，
明白吧？第二个呢，要到内分泌医生那个地方呢，但是听上去他真的对他爱人这个管得好。很好啊，记得这么清楚。
对对，他
对
他爱人很关心。
真的啊，但是呢，你要关心到胃，然后呢，你要把这个带他去做一下内分泌科医生，然后呢再去做一个调整。
对对，
听清楚了吧？
哦，
好吧。
这个药就是要到医生那儿去
调，要
调
整一下。
嗯，你的结构药品，如果低血糖的发生概率非常的高的话，你这个就是格列比嗪的药品可能需要调整，而不是二甲双胍，因为你的低血糖不是二甲双胍引起的，只是二甲双胍的降血糖水平没有那么明显。
嗯
嗯，
重要的事情已经跟你说了三遍了啊，好吧？
啊，好的，
好
的，谢谢。
管住嘴，迈开腿，放宽心。吃得下，睡得着，代谢畅。我们需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小方健康网主持人小方力邀省内著名医学名家、养生专家为大家评点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要靠自己来管理，让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欢迎收听，欢迎参与。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小方健康网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指导糖尿病的安全用药。刚才呢，我们应该说接了三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角度呢虽然不一样，但是还是反映出一个问题啊，对于药物的这个调整，
嗯，
对吧？因为药并不是说吃一种就管用，
对，
而且呢，它是需要一个调整。
对，
对于药物的这个调整，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药物的调整，它有哪些指导原则呢？
在就是降血糖的药物的我们的调整来说，就主要我们常常说，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看糖化血红蛋白的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前三个月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因为在不同的并发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还有其他的疾病，有的是需要控制在 6.5 以下，那有的疾病是要在 7.5 以下，如果你控制在合适的范围，那这个药品又没有引起你的低血糖，那这样就不用调整了。但是如果糖化血红蛋白你在控制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已经高于 7.5 或者有的人是到 8% 9% 了，那就是说明我们在前三个月的血糖控制不是非常的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在家里面你至少测三次的血糖，比如说早餐、中餐和晚餐，然后这三次的血糖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把你的血糖值要带去给你的内分泌科医生，然后给医生以后，那这时候根据你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你肾功能的问题有没有影响，像刚才的那位阿姨，她低血就是她在每天下午都有低血糖的发生，那就要给医生，那这时候我们在药物的选择上面就会避免引起低血糖发生的药物，然后让他的那个血糖降的会比较的平稳。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说胰岛素，就我们二型糖尿病以前是不用胰岛素的，我们常用的都是像这种促进我们的胰岛去分泌胰岛素，但是现在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治疗原则里面，为了保护我们的胰岛素的功能，其实我们不是不停的去刺激它，有的时候会加一些胰岛素，然后让我们的血糖控制的更平稳。所以这些而且糖尿病的用药的种类非常的多。 就是说它的调整上是很根据个人的情况是有非常好的把握，而且只要在社区有慢性病管理的，包括在当你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控制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因为内分泌科会是有一个团队来给你进行全面的血糖，因为它有专门的营养师会告诉你你吃的食物应该是怎么样去调整，然后临床药师会告诉你你现在的血糖水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血糖水平的追踪和控制，当你的血糖控制平稳的时候，你这时候就会带着这个处方回到我们的社区定期的管理和监测，那你这样的你的血糖就会控制得非常好了。
是的，刚才呢我们多次的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糖化血红蛋白。
对，
糖化血红蛋白呢应该是我们作为诊断和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金标准，对吧？所以大家应该把这样一个词呢把它记下来。
对，
同时我们要反思，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次低血糖引起的风险，
对，
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危险，
对，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啊。
对对，
我们的热线是84561888 84561888。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
好，
你好，周先生。
哎，小王老师。
你好，
小王老师吧。
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参加那个礼拜四下午的那个茶室里。
哦，你发短信给我就可以了啊。前两天
我不会发，我年纪大了。
啊，好的好的，行，
我
知道了。
报一个，报一个那个，你报那个什么号码行啊？
嗯，我知道了，你是会员6698号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6843。
嗯，好，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呢，再说一下啊，再一个活动安排，大家呢，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到了以后呢，都可以来，一天可能检查不完，那没有关系，我们后面呢会给大家一个检查证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去享受到我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糖尿病用药中间的一些误区和一些具体的指导。但实际上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做？因为，糖尿病人的教育啊，也是五驾马车中间，
对对，
很重要的一辆，对吧？
对。
那么，对于我们的药师也在行动，我们的医生也在行动啊。丹丹应该说是刚刚工作时间不长，对吧？丹丹，
对对，
嗯，但是呢，现在也承担起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糖尿病的安全用药啊。今天您来我们的节目啊，也做了很多的精心的准备，同时呢也听到了你的老师，对吧，朱老师，这样的一个沟通，你有没有一些感想啊？
首先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药师，需要学习的还是挺多的。
嗯，
然后我们能做的，我们在五驾马车中我们能做的就是需要加强一个糖尿病的宣传教育，然后现在一些三甲医院都有一些药师咨询的窗口，然后就是希望广大的听众，就是患者朋友们，在遇到用药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去和我们的药师沟通。
嗯，
然后不要就是私自，就是之前说的，不要私自决定用药或者是不用药。
嗯，好的，嗯，感谢啊，感谢二位，专程的来到我们直播室，给我们带来了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用药的安全指导。在下一周，下一期，也就是11月份和12月份的，这个药师指导呢，我们朱老师也都安排好了啊。
嗯
嗯，朱老师在11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是这样子，那我们11月份呢是会有就是另外一家医院来会跟我们讲，就是一些基本用药的一些，就是怎么样去合理用药，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普遍化的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就会，其实我们在用药上面，我们现在更多的希望是在一些用法用量，然后用药上面，因为在如果我们针对比如说像糖尿病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因为它的用药选择的品种就会有6-7种，那这时候在节目中我们不可能针对个体化很明确的一个指导，因为没有办法知道大家目前的生化指标是个什么状态，并发症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时候 指导不一定很明确，那我们后续希望就是有一个普世化的一些用药指导，就是说我们对大家在用药的一些基本的误区，然后包括用药上面的像饮水啊，像这些用法用量啊，然后我们的药品的一些结构啊，比如说我们忘服药的时候基本的做法应该怎么样去放，我觉得这样子对百姓的用药可能是一个最基本性的指导。然后对于个体化的用药指导呢，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听众有一个基本的准备了。那这时候你基本准备就是说我基本的数值是什么样子的，我平时用药不光要把药品的名字要报出来，像刚才我们要用的二甲双胍，您用到的是 0.5 克的 ,0.25 克的还是 1.0 的，这个在我们用药上面不能用一粒两粒来对待，我们可能要把这个药品具体的规格要说得很明确。所以我希望在听众日后的就是和我们药师的互动中，然后您能带着您的药，然后药品上的规格一定要说得很明确，因为规格不同不是说我吃半片比如我打比方吧，因为我现在是在妊娠期，那我现在的就是甲状腺水平会有一些异常，那是因为在妊娠后尤其高龄的产妇都有这样的状况，我是要吃左甲双胍腺素钠的，那这个药有100微克的也有50微克的，我不能说我100微克是吃四分之一粒，50微克是吃二分之一粒，那这时候如果我要跟主持人交流的话，我说我二分之一粒就这样子就很不一样了，你去降我的那个促甲双胍激素的水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药品的规格一定也要记清楚，这样子对你后面以后跟医生讨论用药问题，包括我们去咨询药师也非常有帮助。
最好带上自己的这个药盒子啊，
对，
是非常的准确的。安全用药今晚家，我们再次感谢南京药学会，每月一期啊，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公益性的指导。好的，节目的结束呢，再说一下我们即将开展的本周的公益活动。10月15号是星期一啊，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南京鼓楼医院在门诊三楼4号学术报告厅举办年度的健康家园系列讲座，由呼吸科的曹明主任讲授间质性肺炎。10月18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我们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南湖路23号门诊大厅举办呢公益活动，给大家来免费的换我们的家庭成员证，免费的给大家提供眼睛的检查。同时呢，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上医保卡，我们需要挂号。同时呢，也记得带上我们的家庭成员证，免费给大家提档升级。同时呢，本周我们也会迎来一个重阳节啊，在10月17号，我们小方健康网呢，也会带部分爱好运动走路的听众朋友呢，已经通过微信群啊报名已经满了，然后呢我会带大家一起呢去登高望远，我们中老年人呢会安排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些娱乐活动啊。前面者呢有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唱歌啊，我们也在筹备小方健康网的这样一个唱歌的培训班，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短信给我啊，发短信18694988003，或者呢用这个号码呢来加我的微信啊，也是18694988003。很多听众说我不会发短信也不会发微信，也没有关系，您接着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听我们的广播就可以了。就像我的爸爸和妈妈一样啊，因为爸爸其实这个80多岁了，他会玩微信，而妈妈不会，妈妈用的呢依然是老手机，所以我在经常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呢，就会让她的这个声音响很多次，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妈妈接上电话为止。所以我们即使有了微信了，也不要忘记给不会用微信的老人打个电话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每天上午在话筒前服务听众，下午穿梭于各大医院采访医生，这样的工作节奏校方持续了近10年。此次从采访者变成受访者，校方笑称有些紧张。目前小方健康网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南京经济广播 FM98.1AM900 同步直播。小方告诉记者，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节目。十年磨一剑出版小方导医36招，是他36年从业经验的积淀。书中邀请了36位医学专家解读胰腺癌、甲状腺、白内障、胆结石等36种疾病。小方说，有了这本书可以让听众在就医过程中少走弯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专家及看病路径。
我们通过听众的调查，发了很多的问卷，就筛选出他们最关心的36个病种。根据他们的36个病种，我们找到了相对应的一线的主任级的医学专家，整理出从门诊的故事到就医的指南。我希望呢，有这样一本书呢，它可以清晰地掌握好这样一个看病的路径。
小方导医36招，定价36元，首批印发5000册，而提前预定的听众人数早已超过5000。节目开播近10年来，听众数据库累积了30000多忠实粉丝，医学专家库成员超过3000。
大多数呢，都是一些需要寻医问药帮助的一些弱势群体。那么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一位来自于3级甲等医院的主任级专家来到直播室的。虽然这个难度呢非常之大，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牌已经经过多年的沉淀，得到了各家医院的支持。
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小芳属于半路出家。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与广播邂逅，于是有了小芳健康网节目。电波中，她为听众答疑解惑；电波外，小芳组织了几百场线下活动，带着患者进医院，与专家近距离交流。
当时做这个广播呢，完全也是歪打正着，没想到呢，一下子就受到了听众的欢迎。可以这么讲，就是说用10分来说明我这样一个工作的话，在其直播间的分量的话，只占到20%到30%。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外场。
小芳健康网走过的10年是不易的。小芳坦言，10年中她多次想打退堂鼓，但却始终狠不下心。
我每天服务的听众也好，帮助的病人也好，都是需要寻医问药帮助的，甚至于很多肿瘤患者，甚至于到了晚期。说心里话，每当我走到医院，走进他们身边的时候，心里面总是觉得特别的沉重，也会爱莫能助。我坚持下来的